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加沙停火三天，使得交战双方再次有机会谈判，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埃及星期天说，新的停火将在格林威治时间21点开始，这为在开罗的谈判扫清了障碍。已结束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与邻近的以色列长达一个月的战斗。此前实施的72小时停火星期五突然中断，因为哈马斯再次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随后以色列也恢复了对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中海沿岸实施空中打击。这次停火以及上个星期突然中断的停火都是由埃及斡旋的。以色列上个星期退出在开罗的谈判，同一天72小时停火到期，双方在长期停战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美国星期天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中打击。美国国防部说，美军进行了新一轮超过3.5小时的空袭。五角大楼说，战斗机和无人机捣毁了一辆武装卡车，这辆卡车向埃尔比勒城附近的库尔德武装开火。随后，美军对其他武装车辆和迫击炮阵地发动了4次袭击。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授权美军行动后，这是美国的第4波空中打击。美国参战伊拉克战争近10年，自奥巴马2011年底撤出全部驻伊美军之后，这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首次军事行动。美国希望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北部的进攻，他们的攻势威胁到伊拉克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美国还希望救助被激进分子困在新贾尔山上的数千名流离失所的基督徒、亚兹迪人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赢得了该国首次总统直选，胜选使他能够在未来5年里继续担任土耳其的领导人。土耳其选举委员会星期天表示，几乎点算完毕所有的选票，暂时的计票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赢得了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远远领先于他的2名对手，对手之一是前伊斯兰合作组织领导人伊赫桑奥鲁，他获得了大约39%的选票。另一名对手是库尔德人候选人德米尔塔什，他获得了9%的选票。土耳其电视台报道，60岁的埃尔多安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在计划飞往首都安卡拉发表胜利演讲之前，他前往一座清真寺祈祷。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星期天拒绝了亲俄分离分子提出的停火要求，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战斗毫无减弱之势。一天之前，分离分子说他们愿意停火，以防止在乌克兰东部出现人道危机。但是星期天，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拒绝了分离分子的要求，他呼吁反叛分子举起白旗，放下武器。分离分子自己也收回了停火要求，他们星期天说，任何停火都必须是双向的，乌克兰政府不可能达成协议，因此讨论停火毫无意义。乌克兰敦涅茨克的居民说，星期天政府军炮轰敦涅茨克，卢甘斯克也发生激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坚持说，向乌克兰东部提供人道援助迫在眉睫，不能拖延，而且这项行动是在普京总统的控制之下的。拉夫罗夫说，在过去几天，他和乌克兰、美国、英国的外长们以及国际红十字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缅甸参加东盟峰会之后，再次呼吁通过谈判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星期天在内比都会议结束时，克里对记者表示，在多个场合下，各国领导人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说，东盟的确讨论了美国提出的建议。美国的建议是对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各方主动停止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海上行动。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说，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被夸大了，他称这一地区的局势稳定。王毅说，北京希望与邻国通过友好协商直接解决争端。美国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中展示其军事实力。中国在南中国海与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有领土争端。另外，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台湾东北部一群无人居住的岛屿拥有主权。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10号星期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中国时间今晚7点开始播出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在对伊拉克北部杀害平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又实施了4次空中打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威胁要退出停火谈判。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表示，他们愿意和政府停火。中国一辆旅游巴士在西藏地区高速公路上与另外2辆车辆相撞，造成44人死亡。人民币国际化势头猛，取代美元地位尚需时日。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国际消息。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在对伊拉克北部杀害平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又实施了4次空中打击。美国指挥中心说，参加星期六的空袭的有战斗机和无人机，空袭目标是装甲车和卡车。另外，新加尔附近的空袭是成功的。星期六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空袭成功，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用来攻击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武器和设备。不过他们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得到解决，所以军事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奥巴马在白宫表示，美国军队将继续向困在新贾尔山上被迫害的宗教少数族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目前正在计划开通一条安全走廊，好让他们能够在其他地方安顿下来。奥巴马表示，他已经授权美国军机对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定点空袭。奥巴马日前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飞机为受到极端分子威胁的伊拉克人空投了急需的食品和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最近在伊拉克北部占据了更多的地盘，迫使当地居民大批的逃亡，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逊尼派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星期四在北部库尔德地区附近攻陷更多的城镇，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喀拉克什，数以万计的居民纷纷逃离家园。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正在向他们提供帮助。
Good evening. Today I authorized two operations in Iraq.
今天我授权在伊拉克采取两个行动，那就是定点空袭，保护美国人员，提供人道主义帮助，拯救被困在山里的数万名伊拉克平民，他们没有食品和水。
伊拉克西北部新贾尔镇大约4万名雅兹迪社区成员逃进山里，山里没有食品和水，人们担心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会对长期被误解的雅兹迪人进行灭绝性大屠杀。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四还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喀拉克什，导致基督徒大逃亡，有些人躲进了埃尔比勒的教堂。来自喀拉克什的基督徒萨拉·科德尔说，
基督徒都逃走了，一些老年妇女走不了还留在当地。
来自喀拉克什的基督徒巴蒂利亚·米卡说，
他们占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到哪儿去住？以前房子里有12口人，我们希望离开伊拉克，因为我们生活在耻辱当中。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打败了守卫几个城镇的库尔德武装，并声称占领了迪格里斯河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摩苏尔大坝，这样他们就能够控制巴格达的水电供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将用军事行动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
最近几天，恐怖分子继续在伊拉克推进，而且逼近埃尔比勒市。那里的美国领事馆有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平民，也有在伊拉克军队当顾问的美国军人。为阻止恐怖分子向埃尔比勒挺进，我已指示美国军队，如果恐怖分子逼近，就对他们进行定点空袭。
奥巴马总统重申，只有伊拉克人才能够永久性地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多次敦促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成立一个包含各派系的政府，让各少数族裔都有充分代表。伊拉克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大的行动，激进分子则已攻到巴格达附近，在北部郊区制造炸弹袭击。伊拉克国防部星期四说，伊拉克空军轰炸了摩苏尔、提克里特和阿穆尔利的激进分子阵地，一些伊拉克政府声称在巴格达东北部的战斗中打了胜仗。一位伊拉克士兵说，
附近的区域都是安全的，都被政府军控制了，我们打败了伊斯兰国。
然而伊拉克南部看不到胜利的迹象，主要产油城市科尔库克有两枚汽车炸弹爆炸，袭击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爆炸造成十人死亡，大约四十人受伤，一个又一个社区落入极端分子手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针对中国打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灯塔重申立场。鉴于中国这一动作正值东盟地区论坛 ARF 举行前夕，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修建灯塔的计划不仅让中国陷入守势，更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利哈夫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打算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五个岛礁修建灯塔一事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相信领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并根据国际法来管理和解决。因此，我们支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扩大通过和平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基础。
他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答复的。他说，这个话题将是即将到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话题。中国媒体8月6号报道说，中国已经完成在帕拉塞尔群岛海域的五个岛礁上修建灯塔的勘测选址工作。这五个岛礁当中至少有两个涉及与越南的主权争议。美国和菲律宾此前多曾呼吁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自愿冻结在冲突水域展开建设项目的做法。7月1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克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局势及美国政策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南中国海相关各方冻结当前行动的具体建议。
我们已经呼吁对南中国海宣示应有主权的国家澄清并同意自愿冻结某种可能导致争端升级和造成不稳定局势的行为和行动。
菲律宾政府8月5号也表示，即使遭到中国的反对，菲律宾也将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三步走的倡议，即对南中国海的前景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重头戏是部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将出席。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8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东盟地区部长会议将是坦率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机会。
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也是坦率讨论紧张局势的机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克里国务卿将有机会阐述我们的担忧，以及与那里的相关国家，包括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在内进行磋商，与他们交换我们的想法。当然，包括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处理这些议题的指导原则。
他说，美国的冻结南中国海行动的提议包括各方不再占领无人占领的岛屿，不再进行岛屿改造等等。他称，中国虽然从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撤走了钻井平台，但此事在越南留下了愤怒和紧张，也让相关的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产生怀疑。7月15号，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讲话后不久，中国方面宣布981号石油钻井平台将提前撤离越南附近的海域，并转场至海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称，这一安排与任何外部因素无关。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事务总监孔山说，中国修建灯塔的行动会给美国更多的理由继续介入亚洲事务。
This type of action before...
在重大的区域会议前，这样的行动会让中国置于某种守势，很明显也会破坏地区各国对中国的信心，同时给予美国更多的借口，更多的介入地区事务，因为它必须保护自由航海权，并让地区的其他国家放心，中国不会采取某种行动破坏他们的安全。
他说，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获得区域其他国家的信任，而这个在1990年代中国曾成功的做到过。他说，中国现在的行动从长远看来是违背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因为如果类似斯卡伯勒浅滩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周边国家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要破坏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继续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结盟，来防范和平衡中国的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在开罗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巴勒斯坦代表说，如果以色列代表星期天不出席谈判，他们也将宣布退出。但以色列表示，他们不会在受到哈马斯火箭弹袭击的时候参加谈判。以色列星期六继续轰炸加沙，以回应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双方此前72小时的停火已经在星期五结束，为实现长期停火而举行的开罗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色列军方说，停火结束以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00枚火箭弹。与此同时，以色列向120个恐怖分子据点进行了定点轰炸。哈马斯要求以色列结束长期以来对加沙的封锁，以色列则坚决要求加沙必须首先解除武装。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已经造成19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平民。在以军方面，有64名军人和3名平民丧生。星期六，美国纽约市上百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曼哈顿中城的联合国总部附近举行集会，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利比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说，该国医疗人员需要更多资源才能对抗正在蔓延的埃博拉病毒。约翰逊·瑟利夫星期六在门罗维亚会见了一些医疗人员，这些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约翰逊·瑟利夫承诺立即提高工资，但表示增加救护车等其他的要求不能一蹴而就。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已经有将近1000人死于此次埃博拉的疫情。几内亚星期天宣布关闭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边境。最近的死者包括一名刚果修女，她是在参加一个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团在利比亚活动时感染上病毒的。尼日利亚目前至少有2起死亡病例，该国与其他3个西非国家一道宣布本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额外拨发用于对抗疫情。乌克兰亲俄分子表示，他们愿意和政府停火。目前，乌克兰政府军打击反叛分子的战斗取得节节胜利。乌克兰政府还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乌克兰官员曾经表示，如果反叛分子放下武器，他们就同意停火。乌克兰军队继续攻打分离分子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最后堡垒。顿涅茨克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人们担心那里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电话上讨论了乌克兰东部的局势。 白宫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如果没有基辅的同意和授权，俄罗斯的任何行动，哪怕是为了所称的人道主义目的，也将属于违反国际法，是不可以接受的。根据这份声明，波罗申科补充说，他正在联系红十字会分发人道救援物资，包括美国对东乌克兰的援助。白宫说，两人还同意，如果俄罗斯希望改善乌克兰党部的人道主义局势的话，就必须停止炮轰乌克兰部队，释放被拘押在乌克兰的乌克兰人质，并停止支持亲俄分离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南中国海争议的问题。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不仅是目前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会议的关注焦点，也是美国国会近来关注的主要问题。鉴于南中国海的战略及经济意义，最近一些重量级的议员纷纷表达关于南中国海争议的立场。有议员甚至表示，美国连年削减军费是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多次有关南中国海的听证。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5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反对
a growing incremental pattern of efforts by China。
中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一步一步地实施控制的努力。
拉塞尔还批评中国的立场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这番话被认为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明确表达强硬态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今年七月，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关注。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行为准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单独行动，从而引发导致武力冲突的反应。
参议院通过决议后，中国从有争议的海域撤走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有人说这是参议院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不过卡登参议员说，他相信中国有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图，但是
我希望中国理解他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上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们在航空识别区上的行为也是单方面的，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各国要相互合作协调行动。
目前在越南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8日表示，美国应该缓解对越南的致命武器禁令。
我们也准备增加我们对越南的安全协助，帮助越南增进海事领域意识，增进保护自己主权的能力。
虽然麦凯恩参议员否认此举是针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设置石油钻井平台的举动，但由于近来越南和中国多次发生对抗，分析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会感到不安。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大幅削减军费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说，
如果我来做决定，我不会把我们的军费减少10000亿，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减少到二战前的最小规模。当我们限制了我们的军事领导人抵御侵略的能力，那么就会招来更多的侵略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海防部门日前在马祖附近举行海面举行了两岸第三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双方都称赞联合演习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实际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从马祖发来的报道。
台湾与中国大陆每两年举行一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两岸海防力量之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举行过两次联演，8月7日星期四首次移师马祖附近海域，展开两岸第三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演习模拟一艘货轮和一艘客轮在马祖和福建马尾之间的海域相撞，导致人员落海受伤。台湾和中国大陆海防部门立即启动联合救灾协调机制，双方一共派出30余艘舰艇和多架直升机前往事故现场实施营救。与前两次联演相比，两岸海巡人员的互动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是现场指挥杨朝清，请台湾各参演舰船。
台湾方面的指挥人员这次登上了大陆方面提供的官礼和总指挥船，实现两岸人员同台指挥、同台观摩。此外，双方还首次将各自的直升机飞到对方舰艇上方，用吊挂方式将模拟的伤员送到对方的船上。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在这次联合演习中，双方本着务实精神，都没有在舰船上悬挂自己的国旗，而是挂统一的演练专用旗。双方都有自己一方的总指挥，活动的司仪也是一边派出一个。虽然中国大陆的男司仪在演习仪式上报出北京时间，台湾方面的总指挥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他并不计较这个细节，因为他与中国大陆方面的总指挥交通部副部长何建中进行了一次对等和相互尊重的互动。
所以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对等尊严。我想何部长跟我的互动也看得很清楚，我也是相当于副部级，所以我也跟何部长也是对等啊，这样来对啊，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跟确认的。
两岸海巡人员在完成联合搜救演练之后，还专项展示了各自的装备，其中包括台湾海巡船展示喷射水炮用于消防的能力。台湾与日本海巡船曾经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互射水炮。中国大陆舰船和飞机也一直在这一海域与日本方面对峙。台湾和大陆方面都表示，两岸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对完善区域性联合救援机制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一些人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未来有可能联手应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马祖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一组新闻：伊朗一架小型的客机坠毁，造成至少48人丧生。伊朗当局说，这架飞机星期天在起飞后不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附近坠落，当时正要飞往东部城市塔巴斯。机上载有40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事故中无一人生还。台风夏浪袭击日本南部的四国岛，造成至少1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场台风星期天在日本南部登陆，超过100万名居民紧急疏散。此外，台风还导致200多架航班取消和一些高速列车停运。日本气象部门说，夏浪台风将穿越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并带来大约40厘米的降雨。星期天，当地时间晚间，这场台风将离开日本本土，进入日本海海域。东盟外长会议星期天继续在缅甸举行，南中国海问题是这次东盟会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菲律宾就这一议题提出一项行动计划，但在星期天的会议上，东盟各国没有对菲律宾的提案进行表态。此外，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外长岸田文雄星期六在会议间隙举行了安倍晋三2012年12月第二次担任首相组阁以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晤。中国说会晤是应日本方面要求进行的，并强调是非正式接触。日本媒体说，岸田文雄向王毅转达了安倍晋三希望在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呼吁。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看另一则消息，上海市一家法院星期天以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分别被判处两名外籍调查人员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及罚款和驱逐出境等处罚。这是中国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59岁的被告人比特·威廉·汉弗莱和61岁的余英曾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一审公开庭审当场宣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日本与中国为岛屿争端紧张未见缓解的情况下，日本媒体本星期有关前首相福田康夫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报道引起关注。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两国关系形势严峻，双方终需寻求途径解决僵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多家媒体这个星期报道，安倍首相通过前首相福田康夫到北京密会习近平，表达期盼两人能举行峰会的信息。安倍本人8月2号也在拉丁美洲访问的最后一站巴西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在11月北京的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专家吴君华认为，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目标能否实现，目前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不过他认为，现今两国对立情绪高涨，形势非常严峻。
他们都是在2012年成为中国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的。2012年到现在已经1年半过了，接近2年了，他们俩，但到现在两人还没见过面。那么到底今年秋天在那个北京开的 APEC 这会上能不能实现首脑会谈，现在还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这对一个那么关系那么密切的两个大国或者邻国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至今为止应该讲邦交正常以后没有过这么一个现象。
日本东方经济学人主编理查德·卡兹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与中国政府都不想冒战争的风险，要打开僵局，双方必须找到一个模式来搁置彼此的分歧。
如果两国政府都想要降低紧张，而不是以此来作为双方的政治棋局，那么就必须回到某种可以搁置争议的模式，也就是日本遵守的三不原则：不在岛上建设，不驻防军事人员，不在区域有船只活动。中国则是不派遣海军船只到附近海域。
在安倍表达希望与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的同时，日本外相岸田文雄8月5号也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利用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与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暂的非正式接触。日本与中国因钓鱼岛的主权和两国间历史问题持续对立。日本这个星期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称，中国单方面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能侵害公海上空飞行自由，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日本的做法与日方宣称要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思阳、莫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他会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律师高志胜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史密斯议员在国会休会前还推出了一项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严惩有违反人权行为的官员。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说，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获释后，美国国会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共和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立刻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对高志胜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且允许他选择离开中国。当记者询问他是否会给高志胜提供来美国的帮助时，史密斯议员说，他说，当然，我会尽我一切力量来帮助他。 史密斯还表达了他对高志胜的敬意。
Well, I'm overjoyed that one of the greate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Gao Zhisheng.
他说：“我很欣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高志胜出狱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脱离危险。”我们向中国发出最真诚的呼吁，不要骚扰他。他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正面力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遭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我对他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有着至高的尊重。我希望中国政府停止骚扰迫害他，让他真正自由。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表示欢迎高志胜获释的消息，并且说如果他选择来美国，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史密斯议员在国会暑假休会前还推出了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目的是惩罚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和他们的家人，维护中国的普世人权。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说，
Yes, it's about time. I think that individual Chinese leaders.
他说应该采取行动了。那些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可以自由地出入美国。我们最低限度可以拒绝他们入境。这项法案成为法律120天内，美国总统要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个名单，列出参与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包括从中获利的中国公民和他们的家人。严惩措施包括拒绝签证以及在个人财产上采取制裁措施。史密斯议员2004年推出的白俄罗斯民主法案对白俄罗斯有违反人权行为的官员进行了制裁。史密斯议员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模式，应该推广到全球。
And certainly China, which in my opinion is in a race to the bottom with North Korea.
他说，例如中国，我认为违反人权的严重程度和朝鲜不相上下。中国官员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不能让他们自由到美国，带着家人逛迪士尼、购物、投资，把孩子送到哈佛等学校，然后回国后继续犯下违反人权的行为。这种现象必须停止。目前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已经送交国会相关委员会进行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8月10号星期天播出的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政府一位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说，中国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让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合起来。观察人士指出，这实质上是加紧控制宗教自由的新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8月5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60周年纪念会。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融的内容，进一步提高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所谓三自，包括自治、自养和自传精神。观察人士说，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王作安的说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曲解。
很难准确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这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严重的曲解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种控制宗教自由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日报报道说，这次纪念活动的研讨会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有2300万到4000万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7%到2.9%，每年有大约50万人受洗成为新教徒。在中国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宗教和政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我们注意到了5月底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蓝皮书里边特别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呢 利用这个基督教呢，利用教会作为所谓的这个进行宗教渗透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的威胁。
中国除了官方认可的教会之外，还有很多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这些不被官方认可的教会常常会遭到政府的突然袭击和关闭。可是近来中国政府加大了迫害宗教人士的力度，连官方教会也不能幸免于难。比如7月21号凌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基督教救恩堂的十字架再度遭到特警的拆除，警察和数百名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大约60名信徒受伤。
很难想象过去两个月来温州市和周围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默许。这是一场非常协调的运动，地方政府以建筑物不安全或者有土地纠纷等借口关闭了很多大型的教会。
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据不安全统计，从4月初至今，温州大约有60座教堂被拆毁。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指出，这是一场由中共高层支持的和纵容的迫害宗教人士的活动。温州只是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的一个试点。
目前呢，从全国基督教两会以及这个国务院宗教局所显明的态度上来讲，就进一步的验证了这个就是说这是由这个上边呢，就是中共的高层是在支持甚至也不排除有统一的中央精神。那么浙江呢，是作为一个实验区而已。
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击邪教的专项项目，抓捕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支派。据中国日报报道，过去几年来，中国是全球新教教堂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这还不包括天主教堂。专家估计，中国有高达1200万天主教徒。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一辆旅游巴士在西藏地区的高速公路上与另外两辆车相撞后坠入悬崖，造成至少44人死亡，11人受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这起三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西藏自治区南部的很多山地区。新华社报道说，这辆巴士内当时大约乘坐50名乘客，多数是来自4个省份的旅游者。其他4辆车分别是一辆4人乘坐的越野车和一辆司机驾驶的卡车。事发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报道，当地警方已经扣押了巴士所属的飞翔旅行社和旅游车辆公司的经理，就事故展开调查。在另一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再次推动自治，旨在向中国学者和民间团体寻求帮助，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态度，重新开启对话。美国之音记者安加纳·帕斯里查在达兰萨拉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每当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离开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总部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发现人们对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其家乡所做的努力有误解。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他想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同情中国政府的人们。
达赖喇嘛长久以来一直在为他的家乡西藏争取自治，他把自己正在走的路称为中间道路。目前流亡政府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间道路的认知度，进而为其证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争取西藏自治所做出的最协调一致的努力。西藏政策研究所所长图登桑培说，流亡政府想要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在政治上的努力不是反华的。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如此长久的问题的最好办法，它不会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我们和香港人民想要的一样，就是在单个政府管理下的新闻自由，就是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于西藏自治运动做出了强硬的回应， 他谴责藏人领袖洛桑森格是百分百的分离主义者，他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这样一个分裂组织，也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承认。
北京方面拒绝同流亡政府对话，但是达兰萨拉当局称他们同访问喜马拉雅山镇达兰萨拉的中国学者和佛教徒的非正式对话渠道是畅通稳定的。洛桑森格将此举称为自下而上，
所以从大众的层面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目前并不有效的强硬政策，然后引进对西藏人民更为宽松的政策。
这种做法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但是像桑培一样的藏人表示他们有耐心。
Yes, we can wait.
我们可以等，我们藏人会转世。
西藏的政治斗争至今已经持续了50余年，藏人的耐心为他们赢得了来自海外的一些赞赏，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内部的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正在全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有望在15年内完成货币国际化的目标，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基础货币。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货币国际化势头凶猛，渴望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国际基础货币之一，但仍然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魏建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国有可能在15到20年内使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指出，目前美国在国际市场趋于后退，导致当前去美国化的趋势日益高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抓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决策准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化的基础货币。中国官员的预测有些惊人，但并非没有依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货币国际化步伐在过去10年明显加快，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受到广泛的重视。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本市场主管安德鲁·马尔科姆说，
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超过欧元。
去年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今年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更是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央行、人民银行与世界多个国家达成人民币清算的相关协议，开启了人民币与英镑、韩元等货币的直接交易。目前中国周边28个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利·伊申格林认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
And it's attractive to foreign banks and firms insofar as
这样做对外国银行和公司有吸引力，他们有接触这种货币的渠道，而且人民币具有不断升值的潜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种局面推动这样的做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仅欧洲就已经出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卢森堡四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法国和德国均有大约1/4的公司对华贸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与此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政府正在就设立北美人民币交易中心举行会谈。汇丰银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企业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17%。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年度贸易额中有大约18%用人民币结算。汇丰银行预计明年这一比例将升至33%。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势凶猛，但它能否像一些中国官员和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在15或20年内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艾斯华·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毫无疑问已经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但近期内还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
我猜想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将非常接近于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坚信，鉴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进一步有效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人民币将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美元的支配地位，但不可能取代美元。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申格林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足够大的比例；二是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保持稳定。中国无疑符合这两个条件，但伊申格林教授说，第三个条件中国还远没有完成。
第三个因素是流动性，即资产货币的互换能力，这是最难实现的条件。建立深层面的动态的金融市场需要时间，它需要构建基础设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个进程。
学者们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匹配。要想让人民币成为美元那样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北京在增加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强金融产品开发、监管以及投资者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货币的信心还有待于加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影响的扩张可能主要反映在地区层面，尤其活跃在周边贸易伙伴和区域贸易的结算方面，成为一种有限的替代性国际货币。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本星期，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40万居民被中断了饮水供给。这个城市的水资源引自伊犁湖，其被过度生长的海藻所带来的毒素所污染。尽管目前这些水资源适合饮用，在俄亥俄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有害造花并不会立即消失。美国之音记者罗塞尼斯科伯报道了下面的消息。
这些有毒的海藻浮渣存在于城市进水管道中，把水染成了淡绿色，居民只能依靠派发的瓶装水。
我们很高兴有这些。一开始呢很有压力，我家里边有4个孩子，还有2条狗，我需要确定能有足够的水来刷牙还有饮用。
海藻的过度生长对于全球水稻来说很常见，它是由化肥流失和欠佳的污水治理引起的。位于俄亥俄州蒂芬市的海德堡大学国家水质中心研究员罗拉·约翰逊说，过多的海藻使水中的氧气大为减少，并杀害鱼类。
问题在于，当某一型的海藻生长时，伴随的蓝藻细菌会产生毒素。
科学家称，这种毒素会损害肝脏和神经系统。约翰逊说，全球变暖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气候模式的变化带来更强劲的风和暴风雨，它们把许多营养物质从陆地上带走了。海藻生长季将持续几个月。海洋学家理查德·斯坦普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从太空监控这次海藻爆发。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卫星数据来确切地发现这些枣花，并估测重灾区。我们不能告诉你它们是否有毒，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们的位置和数量。
这可以帮助警告科学家和公职官员来采取措施。斯坦普说，为了更好地掌控这个问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也在采集促进枣花生长的磷化物。
只有春天的磷化物会导致夏天枣花的生长。了解这些，你就可以研究如何改进施肥和耕种方式，来使磷化物停留在土地层，不会流入河中，再流入湖泊。
罗拉·约翰逊同意把控制营养物质存留于陆地作为长期目标，他呼吁持续监测陆地和水源。
所以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做法不像预想中的那样有效，我们可以改变方式，并把其推荐给农民们。
禁水支持者们呼吁严格的管控和利用更多现金奖励来鼓励农民们采用最佳的农耕方式，而农民们抗拒更严厉的规定。他们最近又发现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联邦资金减少了。这场辩论仍在继续，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海藻污染近期不会消失。美国之音记者罗塞尼·斯科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加沙停火三天，使得交战双方再次有机会谈判，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埃及星期天说，新的停火将在格林威治时间21点开始，这为在开罗的谈判扫清障碍，以结束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与以色列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美国星期天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空中打击。美国国防部说，美军进行了新一轮超过3.5小时的空袭。五角大楼说，战斗机和无人机捣毁了一辆武装卡车，这辆卡车向埃尔比勒城附近的库尔德武装开火。随后，美军对其他的武装车辆和迫击炮阵地发动了4次袭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赢得了该国首次总统直选，胜选使他能够在未来的5年里继续担任土耳其领导人。土耳其选举委员会星期天表示，几乎点算完毕所有的选票。暂时的计票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赢得了选举。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星期天拒绝了亲俄分离分子提出的停火要求，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战斗毫无减弱之势。一天之前，分离分子说他们愿意停火，以防止在乌克兰东部发生人道灾难。但是星期天，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拒绝了分离分子的要求，他呼吁反叛分子举起白旗，放下武器。分离分子自己也收回了停火要求，他们说任何停火都必须是双向的。美国南部的州北卡罗莱纳州加强了预防措施，以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播到美国的可能性。北卡罗莱纳州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天表示，所有从非洲返回美国曾经看护过埃博拉病患的人都将被隔离。这项预防措施意味着，在一名传教士跟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进行了接触之后，要被隔离3个星期。来自设在北卡罗拉州的一个援助组织的2名传教士，在利比里亚照顾埃博拉病患时感染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接下来您听到一段大约1分20秒长的音频信号，完了就结束这次的播音，谢谢您的收听。
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